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2010年大纽约地区法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做电台全职记者的修炼体会；二、找出我的根本执着；三、从大阪到纽约讲真相路上的点滴。
下面请听纽约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做电视台全职记者的修炼体会。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天交流的题目是来纽约做全职记者的修炼体会。我是在2008年底从新西兰来纽约的，目前在新唐人电视台做社区记者。刚来到纽约，我首先面临的是提高自己技术水平的问题。我原以为只要当记者就可以了，到了才知道，从背着摄像机、提着脚架、搭地铁、搭公车，到采访地点拍摄、采访，再回到台里，还要写稿、配音、剪辑，所有这些都要一个人完成。一开始，由于对纽约市的地理不熟，找到采访地点就要出一头的汗，更不要说背着摄影机和脚架的沉重了，好像到那儿只剩喘气了。可是这只是整个流程的开始。来纽约之前从来没有学过摄影，由于技术上的这些差距，要每天按时出新闻，心里压力很大。我感到自己一定要加强学法练功，让自己正念足一些，心更纯净一些，才能克服这些挑战。我坚持每天早上学法练功，白天搭地铁时就反复背诵红银和红银二，晚上回来再读师尊的新经文。当我一路背着红银到了采访地时，心情很轻松愉快，对社区里的人更能慈悲对待，身上背的机子和脚架好像也不沉了，走起路来飞快。如果哪天学法懈怠了，那天感觉就像身上背了一座山，非常沉重。我来纽约后主要跑的是曼哈顿中国城的新闻，我觉得这对于我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师尊在法中讲过，中国人最可贵，更值得救度，所以我每次去中国城都很开心，自己能有这样绝好的机会和华人接触，把大法的美好、把真相带给他们。记得有一次我在中国城的街道上采访路人，碰到一位曾经在北京做过媒体工作的女士，他说他到纽约不久，有媒体要招聘他去工作，他没有去。他说很喜欢看新唐人电视的节目，觉得新闻制作质量比中文电视高。他还问我可不可以到新唐人工作。他参过军，加入过协党，我劝他退出，他就欣然地退出了党团队。有时自己心态不好时，到了中国城，那里的人却对我非常的好，一长一短地问我累不累，给我水喝，点心吃。还有一次拍摄完感到非常疲惫，来到一家中餐馆，边吃边和那个经理介绍了新唐人，他就像老朋友一样热情地对待我。看到他们这样的对我，我心里感到很惭愧，自己烦心的那点事儿算什么，众生都等着被救度，我得赶快提高上来啊。在不长时间，我的技术水平提高上来，每天能按时完成新闻不成问题了。就在我信心满满，觉得自己可以胜任这个工作时，得到了我母亲在国内被非法抓捕的消息。 当时同修有的说我应该赶快回新西兰，有的说我应该留在纽约，回去还是留下，我一时也不知所措。西人学员的一句话提醒了我，他说你母亲被抓是不是因为你在新唐人工作？我想在这个空间，我母亲是因为在街上讲真相被警察跟踪发现，而在另外空间，我想邪恶因素想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就是以此来对我进行所谓的考验，最终目的是让我离开新唐人，离开纽约，我不能按他们的安排走。我利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联络北美、新西兰和台湾营救小组的和电话小组的学员，协商如何营救我母亲，同时筹备在纽约召开新闻发布会。当时能想到营救的工作都做了之后，心里一下子空空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眼前好像没路了。那时各方面压力很大，背着机子在街上走，一想到我母亲在劳教所，心里就特别沉重。冷静下来思考一下，我认识到出现这样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自己修炼上有漏，眼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学法。随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利用大量的时间学法，静下心来学法，渐渐的法理更明晰起来了。我当时悟到，母亲是师尊的弟子，绝不允许邪恶因素以各种理由迫害，自己要加强发正念，不承认邪恶的任何安排。营救母亲的过程就是讲真相救人的过程，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救更多的人。我人在纽约，在新西兰都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要讲真相救人。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去了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向新西兰、美国、加拿大、德国等人权官员讲我母亲的案例，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我去了华盛顿 DC， 和当地同修一起给国会议员讲真相。纽约市也有正义的议员上书奥巴马总统和国会，要求调查我母亲的案例。同时我知道的就有美国、新西兰、欧洲、台湾的学员往国内向关押我母亲的劳教所打电话。恶人当时急了，对我的家人说，你妈怎么这么特殊，哪个国家打电话的都有。我母亲于今年一月底被释放，在此我也利用这个机会感谢各个国家的同修为营救我母亲而做出的努力，谢谢大家。下面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在参与神韵报道中的体会。从刚来纽约开始到现在，我曾随着纽约记者组先后到过美国东部、中部以及南北的几十个城市，参与了神韵报道，在采访过程中见证了神韵演出在救度众生中的神奇效果。从观众的反馈中可以看到一个生命得救后的喜悦，他们难以用言语来表达那种感动，几乎用尽了所有赞美的词汇。我们在做新闻的时候，心里都是一阵阵感动，为这些得救的生命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到南美的智利和阿根廷报道神韵的经历。这两个国家都是讲西班牙语，会讲英文的都很少。和我搭档做新唐人电视新闻的是两名当地的西人学员，其中一个人英文很好，我们之间沟通比较顺利。采访时他做记者，我拍摄，另外一个人拍观众等空镜头。因为神韵演出都在晚上，回来做新闻都是要熬通宵。这两名西人学员都是刚刚培训不久的电视台记者，只有那个英文好的可以剪辑新闻，所以我们两个就实行了一套工作流程。采访回来，他先把观众讲得好的反馈剪出来，翻译成英文，我休息。等他做好后把我叫醒，我们一起商讨定下最后新闻要用的反馈后，他去休息，我再把这些反馈翻译成中文，然后写稿剪辑。配音的时候就用被子蒙起来，以达到隔音的效果。完成新闻后，再把整篇新闻稿翻译成英文，给那位西人学员做英文和西班牙语新闻时做参考。 我再去把他叫醒，他接着帮我选下一条新闻的观众反馈。就这样连轴转，一直做到下一场神韵演出。当时我们的主要食物就是咖啡和面包，一个提神，一个解饿。我们一共连续报道了六场演出，总共出了近30条中文、英文和西班牙文的电视新闻。到最后我都叫不醒他，他说也很难把我叫醒。其实就是这样，由于我的技术能力和当时条件的限制，还是没有达到台里的要求。然而这个过程中，我体会到了平时修炼要扎实，到关键时刻，那就像上战场一样，正念有多强，心性有多高，都一目了然。那段时间，由于工作上的压力，自己有过对当地学员说话不客气、埋怨的心理。现在想想，他们当时的压力不知比我要多多少倍。我没有做到体谅他们、帮助他们，却只顾自己完成工作。所以通过这次采访经历，我找到了自己修炼上的差距和技术上有待提高的部分。那里的观众有不少是华人，最让我受感动的是在智利开中餐馆的一家人，他们为了看神韵，把当晚的生意停了，全家来看演出。采访时，那位女主人眼睛里含着泪，激动地说，太美了，太美了，这场演出让他感到作为中国人很骄傲。在这些观众的反馈中，不仅对神韵的舞蹈、音乐、服装、天幕赞美声不绝，对演员的整体协调、动作整齐一致、歌唱演员的美妙、动彻人心的歌声更是惊叹不已，甚至对演员的手部动作、眼神、表情、道具的使用、钢琴伴奏演员、灯光、音响师等都有观众连连称赞，整个演出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得到了观众的赞美，更不要说演出所展现的精神内涵，更是感动了成千上万的观众。很多人都问我们，大法是什么？什么是法轮功？中共为什么要迫害？观众对神韵演出的歌词都有很深的思考，很多人表示要更多了解大法。在采访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那份感动，心里真的为他们高兴。我自己的体会是，师尊布下了救人的场，作为弟子维护好师尊布下的救人的这个场是第一位的。做保安的同修责任就很重大，就像是护法神，不要让任何人破坏这个场。我们自己也要注意，不能以任何理由打扰观众看演出。因此，记者在采访时要低调，让观众感觉不到有人采访，不能拿着摄像机到处晃。在那个场中，我能达到静心读法时的状态，不知道脚哪儿去了，身子哪儿去了，好像就剩两只眼睛在那儿看秀了。尤其歌唱演员的声音，就感觉一股巨大的能量穿身而过，感到身心都变得轻盈了，乐得嘴巴都合不上。观众更是这样，有的观众曾对我说，感到神就在现场。下面我想讲一下自己在如何和其他同修配合上的体会。来到新唐人全职工作时，每天和记者组的同修和协调人交往的时间比较多，在配合上自己也是经过了一段过程。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到，如果每个人呢，他们都觉得自己有本事，他们都觉得自己能力强，他们都觉得自己说的对，僵持不下，其实那个时候僵持不下的人是有问题的。他思想想的是，我这个办法能为法做得更好，他绝不会想我在表现我自己，可是旧势力就捉住他僵持的这一点，不断地加强他，你的对，你的对，你就做得对。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清醒的，真正的理智地想一想自己，再想一想别人的意见，我想事情就会做好。一开始自己是在提高技术的阶段， 觉得各处都要学习，基本上还能和同修配合得好一些。而后可能由于自己觉得各方面有一定基础了，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和证实自己的心就都起来了，说话也不注意考虑别人的感受，很多话不经思考就脱口而出，给同修造成心理压力和不好的影响。现在想想，自己在那个时候就是不清醒的、不理智的，还有怒气和怨气在心里翻，那就更不对了。当静心反思时，发现自己很多坚持的意见都是人的观念，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哪个是站在法上，哪个是自己的观念和执着呢？还要多学法，用法来衡量。我发现自己在修口这方面还要多下些功夫，也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尤其是大家在一起协商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在讲话前先考虑自己的意见是不是在法上，能不能起到推动作用，心里有没有带着情绪。如果达不到这些要求，最好是先闭嘴，等自己人心不那么多时，觉得自己的意见可行再发言，或以后再找相关人员提出自己的意见都可以。不能让自己的不理智脱口而出带着人心的话干扰会议进程，或耽误大家讨论的事情。师尊在新经文《在精进》中讲到，可是如果你要注重常人表面的东西，那你就是执着，你就是人心。不要注重这些，你能默默地去完成好你所看到的不足，你能默默地做好你应该做的，你把那件事中不完善的部分自己默默地把它做好，众神佩服得了不得，说这个人太了不得，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师尊讲的默默的这个词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还没有做到，要在这方面好好修。我来新唐人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看到师尊对新唐人巨大的期望，同修们的努力和付出。我告诫自己，作为新唐人的一份子，做任何事情都要负起责任来，修好自己，不要起任何不好的作用。最后，我想交流一下如何对待同修对自己提的意见。几年前，在新西兰一个城市，我帮着当地协调人组织做了一些大法活动。一次活动回来，自己心里还挺美的，觉得活动搞得效果不错。这时有一位同修给我提了很多意见，最后他说，你是我们这个地区修得最差的。当时虽然表面上我没有跟他说什么，心里是气得不行。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我体会到同修对着自己讲什么话都不是偶然的，凡是提到自己有什么执着的时候，我认为自己肯定是100%的有，不要打折扣，肯定是有的。有时一些执着自己意识不到，或者意识到了，认为不是很大，也许像芝麻粒儿那么大。然而，当同修指出来的时候，不管他情绪如何，话讲得好听还是难听，原因是自己认为芝麻粒儿大的执着，在他看来比一座山还高。不是笑话，我认为同修是对的。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过，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所以我理解的是，那个执着在自己现在修炼的层次上可能只有芝麻粒那么大，可是在更高一个层次，同修也许在这一方面和自己在不同层次上，也许在他那个层次上看到自己的执着就像一座山一样。那位同修讲的话，现在想起来，至少我的私心、争强好胜心、显示心在当时我们那个地区是最强的，所以他说我修得最差也是对的。委屈这两个字好像有时最难摆脱，为什么这么说？我自己也曾泪水连连。然而我想，不管同修说什么，自己当时能不能接受、理解不理解，即使给自己造成一些影响，都不能怨恨同修，就是要尊敬同修。因为我认为我们都跟随师尊修的是同一步伐， 都是师尊从地狱里捞起来的，善解了我们生生世世的恩怨，把我们洗净，灵引我们走在神的路上，一路呵护着。自己从得法到现在所走过的每一步，都对师尊充满感激。那么同修呢，是一样的，都是师尊的弟子，都是师尊为我们承受了很多很多才走到今天的弟子，不值得尊敬吗？不值得珍惜吗？不管他现在说什么，等我们修去自己的执着，正念正行的时候，同修自然会改变看法。我认为是这样的。师尊在经文中也多次提醒我们，遇到矛盾要向内找。我的理解是，同修对自己提的任何意见，首先是因为自己修炼上有漏，还有很强的执着，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赶快找到他，去掉他。我自己的体会是，如果真能这样对待同修讲的任何话，心性会提高得非常快。我们纽约记者组中，不论是全职记者还是半职记者，几乎都是女生。出去采访时需要的设备多，分量重。其实我内心非常佩服记者组中的每一个成员，他们都克服了各种困难，在这个岗位上坚守着，慈悲地对待社区里的每一个人。在我来纽约跑社区的这一段时间里，听到社区的正面反馈非常多。当我们到社区采访，一亮出新唐人的台标，就听到有人说新唐人来了。新唐人的每一个节目，我们都从社区人士那里听到赞扬，我们的主持人都有了自己的粉丝。中国城里的华人跟我讲，要想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只有看新唐人。在主流社会中也有很多反馈说，到处能看见新唐人的记者。其实记者组里跑主流社会的只有屈指可数的两三个人。最后我想和同修们一起相互勉励，兑现自己史前大愿，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祝愿每个同修都能一路正念，神在世，满载而归，众神迎，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谢谢师尊，谢谢大家。
下面请听美国费城西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找出我的根本执着。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找出我的根本执着。一、背景。2001年7月1日，我太太和我去拜访3年多前主持我们婚礼仪式的牧师，我们想听一听他对人生和婚姻的一些指导。拜访结束时，他突然拿出两本书，法轮功和转法轮。他告诉了我们法轮大法，他知道我们一直在寻求我们两个人能一起参与的精神方面的修行。他建议我们试一试法轮功。回家以后，我们上网找到了附近一个城市的法轮功的教功班，我们参加了。在同一时间我们订了书，书来了以后我读了40页，然后我开始有一些奇特的经历。几周之内，困扰我10几年的严重的颈部和背部的问题消失了，其他健康上的问题也在逐渐消失。我开始参与不同类型的弘法活动，包括和高层政府人士打交道，帮着办活动，也帮着写文章和编辑。我也建了一个小练功点，我非常热心，我也相信自己会进步很快。我本质上很情绪化，而且现在有时仍然是这样。虽然我有很好的父母，出生在很安全的环境，但我年少时曾经历过很多创伤，有些是很可怕的事，包括很多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警告过的那些危险。我没有很努力地去除这些经历给我造成的影响，从而也使我在最初那段时间过了之后进步很慢。 如果你和这些年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学员们谈到我，你可能会听到完全不同的描述。有时候我很冷静、耐心，而且会坚持在同一项目中做很长时间。你也可能听到描述说我很苛刻，或者突然间会变得很情绪化。这些年来，我读到明慧文章中有学员写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就是在最核心的造成许多其他执着的最根本的东西。我知道在根本上我自己有些什么东西是我没有意识到的。2009年春天的时候，在和一位英文大纪元经理聊天时，我得知纽约大纪元办公室因为没有足够人手正经历一场危机，所以我加入了纽约大纪元做兼职编辑。在做政使法的事的时候，我一般做事很周密，注重细节，确保我没有给其他人带来任何不必要的负担。我尽我所能把细节和他人沟通，以便他们能工作得更顺利。我发现，如果有时别人忘了和我沟通很重要的信息，以至于我做了一些没必要做的事，我自己会很沮丧和情绪化。现在回头看看，我知道这些只不过是师父在帮我还我巨大的业债，而只要求我自己承受那么一点自己的业力。在转法轮中，师父说，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儿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二，找到根本执着和集体学法的重要性。就在同一时期，我每月两次从费城到纽约参加大纪元办公室举办的周日集体学法。在一次集体学法中，一位学员讲述了得法前他的生活是多么痛苦。他在交流时，我自然地看到了一些景象，也让我想起了过去的一些事。下一次我参加完大纪元的集体学法，在回家前，我和这位学员分享了我天幕中看到的情况。再下一次我去大纪元办公室时，他告诉我，因为我告诉他的，让他理解了他在得法前的人生为什么是那样，他很感谢我。就在那之后，我们一起参加了集体学法，同一位学员提到了他做的一个梦，梦中他是古代军队的一个官员，受命去抓捕一个背叛者。当他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能量涌上了我的脊柱，我看到了他描绘的景象。我感到是过去的某一生，我也在这个景象中。当时是我命令他去抓捕那个背叛者。很快，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被背叛的感觉。就在这次经历后不久，我突然看到了另一个景象。我是古代的一个著名的人物，我的许多家庭成员背叛了我。我意识到，我的背叛的感觉，这种执着由来已久，来源很深，而且累积了很多事。当然，是因为我自己的业力才造成这些情况，但我也认识到，这其中也有旧势力使用的很阴险的招数。在正法中，有时在我和共事的学员建立了一种很紧密的互相扶持的关系后，这种执着会被触动，以致干扰我们在一起救度众生的努力。师父说，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几个星期以后，我遇到一些情况，让我觉得有些学员对我不诚实。这件事非常深地触动了我的感觉被背叛的执着。那次我的感觉非常强烈，以至于我两天都没法去我在常人中工作的地方上班。然而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从根本上去除我的执着，而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停止了为纽约大纪元工作。一连几个月，我努力去除这个执着，但是非常慢。我仍然在做当地的正实大法工作，然而我发正念的质量和学法的专心程度降低了， 许多逃避问题的老习惯和一些过去的思想业力又回来了，让我觉得我犯了太多错误，现在对我来说已经太晚了。这种不断出现的思想让我的主意识感觉很压抑。三、结果。然而师父从来没有放弃我们，在我很缓慢地去除我的根本执着时，情况也在逐渐好转。在我妻子的帮助和鼓励下，我也克服了认为自己犯了太多错误的思想业。我回到了英文大纪元，并被安排做了一名突发新闻编辑。我在读书和发正念时的专心程度也开始改进。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根本执着减弱的同时，我内心也发生了一种神圣的转变。在转法轮中，师父说，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我的根本执着去掉的越多，我就更能感到对和我共处的同修们的感激之情。比如说，现在每当我想到我们这个地区的总协调人的时候，我都非常感谢他为我们地区的辛勤付出。当我在这个状态中时，看到别人的缺点，我只感到慈悲。这种感激之情延伸到我和其他同修的相处中，尤其是过去和我有过矛盾的学员，我很自然地就想到他们的好的品质和他们为别人所做的事。最后我想说，如果你发现你哪方面的执着很强，不要像我一样拖得这么久才过去。另外，我推荐更多的参加集体学法和集体练功。在我投入更多时间在这两方面后，我的情况开始好转。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我注意到在经历很困难的时期时，旧势力试图影响我，让我封闭自己，而我也在某种程度上这么做过。在过去几年中，我知道有学员离开了大法，去世了，或者甚至因为精神上的问题住院了。多数情况下，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学员将自己和整体隔离开之后。旧势力像狼一样，先把某人从大的群体中分离开，再攻击。不过，我要表达的是一个乐观向上的结尾。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证明师父从来不放弃我们，总是给我们机会提高。师父告诉过我们，法是无边的。我还没能体会法的宏大，但我正在开始体会。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日本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从大阪到纽约，讲真相路上的点滴。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到现在为止已经走过了整整14年。回首走过的修炼之路，真是感慨万分。在修炼的路上，有的心性关过得好，有的还过不好，凭着对师父和大法的坚定，在精进实修正实法讲真相的路上一往无前的前进着，借此机会向师父和各位同修汇报一下修炼路上的点滴。今天我就着重讲一下在大阪和纽约讲真相的经历。一，在日本讲真相。2002年4月，女儿把我接到了日本，开始一下子从中国大陆那么严酷的环境来到海外的和平环境，还不太适应。渐渐习惯以后，立即投入到讲真相救人的环境中，在参加各项正式大法的活动。师父赋予大阪学员的得天独厚的救人宝地大阪成功园，我在这里讲真相，一讲就是8年。刚开始劝三退时，我一开口就是天灭中共，退党自救。从国内来的游客不理解，大骂难听的话，我立即愤愤不平的回应，一点慈悲心也没有。一天下来也劝退不了几个人。后来随着不断的学好法发正念，我讲真相的效果越来越好。我天天学法2到3讲，除了保证4次全球发正念外，
还随时多发正念，无论刮风下雨都坚持到大阪城讲真相，给导游讲真相。每次旅游团一来，我先给导游讲真相，因为如果导游不明白真相，他就会把游客全部都叫到车上，不让他们拿真相材料。我问他，你是中国大陆来的吧？他说他是导游。我故意开玩笑地说，导游也是生命，也只有一条命，老天爷最公平，不会因为你是导游就给你两条命。现在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他说我没入过党。我说那共青团少先队也得退呀，你是他的一份子，而且你是导游，这一车游客的生命都交给你了。就这样，我已经劝退了33个导游。也有的导游说，每次来你都退。我说那说明你太有福气了，太有缘分了。有的导游来了33次怎么也讲不退，最近再见到劝三退时，他同意了。天象变了，机缘到了，众生也越来越明白了。给公安局游客讲真相，一天一个旅游团有两个自称是黑龙江公安局的同修们一路跟着讲真相发正念，他们不但不听，还很顽固地并骂出很多难听的话。正好我从对面碰上，就急忙上前说，刚才老阿姨们跟你们讲你们没听见，我们都是东北人，我先生就是黑龙江的，东北人都善良，心特别好，就是倔，我先生就是个倔老头。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那你们就听老阿姨的话，三退保平安吧。阿姨是练法轮功的，真心为你们好，善恶有报，中共杀了8000万中国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联合国都有调查报告，现在已经迫害致死几千名法轮功学员，目前在监狱里关押的10几万法轮功学员，他们都是修真善忍的，残害这么多好人，天理不容啊。天要灭中共是必然的，望你们做出光明的选择，快快三退。阿姨给取个正义良知的名字，三退吧。他们点头同意说好。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还和我握手告别，还要了我的三退签字油笔，一边念着法轮大法好。在大阪公园经我劝退的人数有3500多人，当然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努力，这是参与大阪公园的全体同修的共同配合才做得到的。在大家努力的配合下，配合的越好，劝退的效果就越好，劝退的人数就越来越多。二，到纽约来和美国同修一起讲真相。今年7月，我准备来纽约和纽约同修一起讲真相。当决定后，就不断的发正念，清除我周围空间场上的一切黑手烂鬼对我的干扰。我拿起行李要走的时候，突然左腿起一条硬块，很快肿起来，走路都很疼。邪恶因素是想不让我去纽约讲真相救人，我发正念清除，请师父加持。我登上了去纽约的飞机，到了纽约法拉盛。法拉盛是纽约华人的聚集区之一，中国观光游客比较多，是个很特殊的地方。这里有全球的退党中心，有风雨无阻传九瓶共产党劝三退的6个退党点，也有许多中共特务。中共在法拉盛投入了大量的金钱，收买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和许多同修一样，我一来到法拉盛就能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似乎空气中都弥漫着邪恶的毒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同修们顶风冒雨寒暑，救度大量的众生，清除了大量的邪恶。9月12日来到法拉盛，14日到法拉盛地铁口做三退。游客学生很多，有从中国大陆来观光旅游，有送孩子来上学的，有位父亲送孩子上大学，我递给他三退材料。他说，我知道你们法轮功，我家就住在府右街，法轮功在中南海上访时人很多很近。我说我家就住在北京西外，425那天我也去了中南海和平静坐上访，天要灭中共，顺天意保平安吧。他点头答应，我帮他和他儿子起了化名三退。他们谢过之后高兴地走了。这一天下来劝退了38人，到晚上才觉得腿疼，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第二天照样到真相点。一天在地铁口退档点上，有一个很强壮但气势汹汹一副找茬打架的人，一看就是来捣乱的。 他看到西班牙国际法庭起诉等展板，大叫大骂。我心平气和地说，听你的口音是东北人吧？他说黑龙江人。我说我先生是黑龙江海伦人。他说只离20多里地。我说你来美国好多年了，发财了？他说12年，开了2家公司。我说光挣钱也要保命啊，不然赚个金山给谁花？他说只入团队。我劝他那就退吧，起名叫孙明礼，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天来了几个政府官员来美旅游，一行6人，跟他们讲三退，其中3人说在日本就退了。我就跟另3位讲真相，他们中有人是处级，我说我先生是处级干部也退了，你们快退吧，我见到你们是缘分。3个人起了名字，然后几个人高兴地走了。法拉盛这边中餐馆很多，一天中午我从退档点下来到附近的一家中餐馆，饭菜号称北方口味，我就夸奖他们饭菜做得这么好吃，人很多，他们老板和伙计很开心，我就拉起家常，然后我有意把话题引到退档上来，结果他们饭店7、8个伙计连老板一起都做了3退，他们欢迎我下次再来吃饭。在法拉盛的一个退档点附近，有个邪党帮凶的桌子，摆着污蔑法轮大法反动传单口号及横幅，用金钱收买一些不明真相、贪小便宜的人，经常聚集起来辱骂挑衅大法弟子，维护邪党。讲三退有些人不听，一些人拔腿就走。我意识到要正念救人，用正念铲除共产邪灵。我每次在这个退档点上播放普渡，清理那里的邪恶因素，有的人听了表情不那么恶，有的要哭似的，有的站在那儿不想走。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加持和普渡。有几个和邪党搞在一起的，他们听普渡，同修发正念讲真相，讲大法美好，大法红传114个国家和地区，1亿人修大法，他们能听进去了。我跟他们讲法轮功是修真善人，天要灭中共，善恶有报，天理不容，让你们远离邪恶，太平保命。法轮功学员发慈悲心告诉你们，这些和中共搞在一起的人，我已经讲退了5个。就这样，我每天在法拉盛9坪点讲真相，一天最多是劝退了48人，一般在20至30多人，现在已退了600多人。我的腿在华盛顿 DC 法会之后就好了，我知道是师父给我净化。来法拉盛快2个月了，过些天我就要返回日本大阪，在纽约的这些时间非常可贵，我从这里的同修身上看到了许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这2个月的经历会给我很多促进作用，我一定在今后修炼路上更精进，放下自己一切执着。回去后会把同修精进的情况讲给日本同修，日本和美国同修共同精进，做好3件事，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期望，救度更多的众生，走好最后的修炼道路。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